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敏，欢迎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安好跟程敏兄这几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怎么更好地建立孩子的自尊和自信。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想用几期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建立孩子自尊，我们有哪些具体可行的做法。我们在讲这些具体的操作做法之前呢，我们想了解了解孩子，他们希望父母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能够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被尊重的，然后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有自信的。
对，我们下边有六条是跟这些青少年做调查之后回答的几率是最高的。
嗯，
总结了一下这些孩子他们的真实的感受。那第一个青少年的回答，他是这么说的：无论我做什么，我爸妈都很支持，他们会和我讨论一些让我感觉迷茫和快乐的事情，他们都很鼓励我，在很多事情上他们对我非常信任，他们会花时间陪我，和我分享他们的生活和爱好。
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捕捉到了一些关键词啊，这里提到了支持、鼓励、信任、陪伴。大家边听安好跟程敏说的时候呢，也边提炼提炼这些关键词啊。我相信这些关键词提炼出来的时候，很多具体的一些做法心里也会有一些思考了。那第二个孩子是这样说的：我爸妈会从他们的日常安排中特别空出时间来陪我，满足我的需求，他们常常会说我爱你，你很棒，我为你骄傲，他们对我很敞开，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们就会坐下来陪我聊聊，他们很信任我，给我很多自由做自己的事。
这里同样的我们也听到这些关键词哈，陪伴、信任、敞开。
嗯，
那当然这里常常说的话就是我爱你，你做这个事情很棒，我为你骄傲。这个我们在前几集也说过的哈。
对，
在我们的口里边每天说这些话会一点一滴的建立孩子的自尊。
对，
第三个回答呢是这样说的：让我感觉最好的就是他们非常信任我，他们给我许多成熟的责任，然后全心全意的信任我，因为这种信任我很爱他们。
嗯，这里更多的提到的就是信任。
嗯，
那第四个孩子是这么说的：不管我做什么，他们总是告诉我他们为我骄傲，我一直学习不太好，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是爸爸总是告诉我分数固然重要，但是与神的关系、与人的沟通交流更重要，我相信这一点。
嗯，其实这个学习好是一个相对的，因为我们现在学校的系统就是一定要一个班里边的比谁在前面。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更麻烦，每次考完试都要排名的写在后边，一个一个老师要写下来，那种就是很卷。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就是要看跟自己比，你这个学期跟上个学期比，然后呢再看你努力了没有，对吧？
嗯，
然后呢你努力了就好了。
是的，我们与孩子日常对话交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告诉孩子，就是说爸爸很看重是你对学习的态度和认真程度，努力的过程，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还有的孩子呢刚开始成绩不是很好，但是随着他的心智逐渐成熟，哎，学习他也认真了，成绩也能赶上来。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孩子说到他爸爸的做法，安好是非常赞同的，就是成绩固然重要，但是有比成绩更重要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 我相信如果跟神有一个稳定的关系，跟人有一个和谐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其实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因为每个孩子他不可能所有的学科都学得好啊。我记得我儿子小学的时候他就学法语，学法语就怎么也学不进去，他也没兴趣学。然后呢就要老师专门的给他单独的辅导。专门有一个法语老师给他每个星期去一次跟他补习。然后呢有一次老师说，哎，那个什么，你儿子今天补习，你要不要也来参加一下，看一下我是怎么跟他补习的，你在家里也可以这么做。那我就去了。去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法语不好，老师也从来没跟我说你儿子法语在班里边很落后啦，最后了，从来没讲这个。我是后来他在补习了，说要单独来补习了，我才自己发现说，哦，现在是要叫家长来帮助他一起跟他补习了。他已经其实在班上很落后了，是我自己醒悟了。但是老师从来没有对我或者对我儿子说，这个法文怎么学成这个样子，给我们班丢脸，从来不说这个话。我都不知道去了你开开心心的，哇，老师就专门的教我他是怎么训练这个孩子的，怎么教他记单词的啊什么的。所以呢我也对孩子没有一句的责怪。以后啊要照老师的学就完了。后来他到了高中也学法语就没问题了。那个小学的时候他的没开窍，所以你没有必要去强逼着他去拔苗助长。
是这样，这个也是跟下一个孩子说的也有关系。下一个孩子说道，即使我失败了，父母也会支持鼓励我，他们努力使我开心。就是很多时候孩子做事的时候啊，年龄也小，心智也不成熟，可能很多事他做不好，他有这种挫败感，但是父母在这个时候不能说就把孩子批评的没有任何长处，让孩子失去了志气。你看这个孩子就说到，其实我很多时候失败了，但是父母还是支持鼓励我。他们的支持鼓励就使我很开心，在面对下一次做事的时候更有信心，或者是觉得失败也没有什么，那我再反复的做咯，对吧？
对啊，这个也想起来我儿子在大学里边的读一科叫逻辑课。他其实逻辑思维很好的，但是呢他读到期中考试的时候，就是在半学期的时候，考试都已经不及格了，快要挂科了，就是一定要到后来半学期把那些课程拉上来才行。哇，我们都着急了，我说你怎么可能会不及格呢？啊，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半开玩笑半指责的，但是呢没有严格的指责，我说你好好的要弄了。但是我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如果是有一科不及格，他别说不及格，就是70几分60几的，哇，我的天哪，那可是天大的事情，说的跟那个天要塌下来一样的。这样子下去了以后怎么办呢？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你没有工作，你没有工作你就上大街去讨饭吃啦，说的非常的严重。然后还有很多各样的惩罚，不让你做这个了，不让你做这个了，然后呢你每天读书的时间要加长几个小时，电视不可以再看的，就是各样的压力给你。本来孩子如果说一科考得不好的话，自己的压力都已经很大了。然后家长再给他压一堆，然后呢把他就定义成为他就是个坏学生，
不努力的孩子，
不努力孩子或者是不聪明的孩子。长大之后他自己就会相信，我爸妈都说了我是个笨孩子，然后下一科又不好，然后又是一堆的这种打击和责备，慢慢的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成绩会越来越差。
是的，这个也是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孩子们其实很看重父母对他们的支持鼓励信任。最后一个孩子也说到，他们让我感觉很棒的就是和我一起祷告，他们经常鼓励我，也常常告诉我他们爱我，上帝更爱我。也就是说孩子在失败的时候，在挫折的时候啊，他们很希望得到正向的鼓励和支持还有陪伴。失败的时候，考得不好的时候，我们给予鼓励安慰，跟孩子一起祷告啊，告诉孩子这次没考好或者是这个事儿没做好不要紧。爸爸妈妈还是爱你的，上帝也是爱你的。
对，
就是在这种挫败感在失败的时候，他能够知道，哦， 这不要紧，爸妈也爱我，上帝也没有抛弃我。这个时候他就不会怀疑自己是一个能力不行的孩子，怀疑自己是一个不被爱的孩子，怀疑自己是一个什么事儿都做不成的孩子。其实我们看到啊，这六个孩子他们给出的对父母的看法，其实也是告诉我们父母，我们在建立自己孩子自尊方面，我们要怎么去努力。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两份更严谨的研究，这两个博士和育儿专家呢，他们研究的是这些高自尊孩子的家庭，这些家庭特征是什么，想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氛围，什么样的父母把孩子教养成了特别有自尊特别有自信的孩子。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两个研究，我相信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第一个博士呢，研究的是1738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他就发现这些高自尊孩子的家庭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这些孩子明显在家里获得了更多的爱赞赏，然后孩子们知道自己是父母的骄傲，父母对自己是很在乎的，是很重视的。然后第二个家庭特征是，他们的父母在管教方法上明显比一般的家庭更严格，就是没有放任孩子什么都不管。第三，这个家庭的主要特征是开放、民主，每个人都有发展个性的自由，就是给予足够的尊重和信任。
对，我觉得这种研究非常的有说服力，实实在在的，不是在讲道理。我们可以看出来，高自尊的孩子，我们一般来说可以推断他的成长的环境里边，父母对他的教养的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
嗯，
由父母在他身上栽培，慢慢的鼓励也好，然后呢对他的严格的要求，给他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才会建立起来的。
对，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家教，父母有这种非常高的智慧来教养这些孩子。
对，然后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研究，这个研究里总结出来，自信孩子的父母有三个特征。首先，他们对孩子非常的温柔与接纳。第二个特征呢，这些父母提供给孩子清楚的引导。第三个特征，这些父母对孩子的努力和创造非常的尊重。
嗯，这个跟前边这个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很多的赞赏、接纳，给他们有引导，给他们有这个创造力的自由。
是，
就感觉他们是在父母的眼里是非常重要的，在神的眼里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个体。
对，
不是没用的，所以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他们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对，那我们调查了孩子们，他们对父母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建立自己的自尊自信，孩子们的这些看法，我们也看到了两个比较严谨具体的研究总结出来的培养高自尊高自信孩子的这些家庭的特征。所以说我们也总结出来，更好的建立孩子自尊七个主要的做法。那时间关系呢，我们这次节目呢可能就没有办法一一的展开，我们给大家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啊，先让大家总体的来看看有哪七个做法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自尊和自信。那第一个做法呢，就是尽可能的无条件的爱你的孩子。
那第二个做法呢，就是要常常夸奖和赞美你的孩子。
第三个做法呢，就是要教导孩子作为人最基本的价值是来源于神的。
第四呢，就是对孩子的期望要现实。
第五个做法呢，就是要帮助孩子找到他的特长和方向。
嗯，第六个做法呢，就是帮助孩子预备好面对无助和危机。
第七个做法呢，就是预备具体的适合你的家庭建立孩子自尊的这些活动。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多啊，这是我们啊总结出来的。那么我们下面的几期节目呢，会带着大家一一的详细来说。那当然呢，我们说建立孩子的自尊 不是说这七个做法对你们家庭来说都要做，有可能对你们家庭来说有一些做法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可能在其他的这些做法上你们需要强化的，或者是你们没做过的，你们忽视过的，我们可以把它补充上。这部分内容还是比较详细的，我们不想把这么精彩的内容啊草草的就错过，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呢会详细的跟着大家来分享。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就分享到这儿，请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父爱不缺席。
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走过有过阴影漫长，心中微光也曾熄灭，你温柔的话语轻声响起，说我一直都在你身边。风雨摇动世界的方向，却不能动摇我心信仰。你是道路，是我脚前的灯，在黑暗中带我前行，每一步你都陪我走，即使前方不知所向，你的爱是我永远。
谢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的主题是父与子。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76节到77节。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改装车大赛是深受美国人喜欢的一项运动，但你可能有所不知，这项运动事实上是起源于禁酒令。当年为了迅速把私酒运到各地下酒吧，私酒贩子改装了汽车引擎，将追捕他们的警察远远甩在后边。禁酒令在1933年正式解除，于是不再有人为了贩私酒改装车了。可是不久，以竞速为目的的改装车开始出现在佛罗里达公路上，并最终催生了纳斯卡汽车大赛。有趣的是，今天在比赛中称雄的一些最佳车手，正是当年亡命飞车的私酒贩子的后代。由此可见，父母对子女的影响绝对不容忽视。智慧的父亲都知道，每个孩子的身上都有耶和华特殊的旨意。身为父母，他们需要帮助孩子发现并顺服上帝的旨意。撒加利亚老年得子，在抚养儿子约翰的时候，他正是这么想的。在圣灵的感动下，撒加利亚预言约翰将预备主的道路，并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他意识到约翰将参与当年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伟大计划，虽然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个计划无比美好，好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父亲需要为子女做的不仅是提供栖身之所、果腹之物，还要提供学习的机会和始终的陪伴。上帝为每个孩子都准备了一个奇妙的计划，但如果父亲教导不当，孩子就会与这个计划无缘。扮演好父亲的角色绝非易事，他不仅要为子女提供所需的一切物质，更要给孩子正确的属灵教导。只有这样，子女才会品行端正，成为对别人有益的人。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是约翰，也并非每个父亲都像撒加利亚一样有先知的恩赐，但是正如前面所讲的，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眼中的宝贝，每个父亲都不应该只限于提供吃穿。上帝要求所有的父亲都要悉心培养自己的子女，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倒不是说绝对不能让子女参加纳斯卡汽车大赛，而是说一定要让他们走上一条通往健全生活的康庄大道。
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
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
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
爸爸，亲爱的爸爸，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照顾，换我来祝福，你是我永远的英雄。爸爸，亲爱的爸爸，牵着你的手陪伴到老，让我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